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I'm in a puddle on the floor. 亲爱的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你刚才分享的这个音乐，应该是大家有点耳熟能详的一部这个电影系列主题曲。那我好像从小到大还蛮常听到这个曲子的。那这部经典的这个帅哥美女的特工系列电影，我相信是还蛮不少人爱看的。
现在正在上映的这部《007：生死交战》，英语名叫《No Time to Die》，大陆呢翻译成《007：无暇赴死》，香港就译成《007：生死有时》，应该也是一部非讲不可的电影。那谈起最长寿的系列电影，《007》呢可是当仁不让的。自1962年史恩·康纳莱的第一部《第七号情报员》到现在，都快有60个年头了呢。007系列电影是米高梅旗下的代表作品。根据统计，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至少看过007系列电影中的一部。每次只要一有新的主角被显出来，就会吵得沸沸扬扬，占据各大电影新闻的头版头条。那今年这部丹尼尔·史克雷最终版的007，片长一共有160分钟，肯定呢又是要引起一场卖座旋风了，让大家一探究竟，这个丹尼尔到底是要如何和观众温馨告别呢？下一个接替他的帅哥，不知道会是哪个人呢？谁会成为新的邦德的人选呢？那这部系列电影到底还会持续热多久呢？
对呀，我们从小就看这个007系列电影。那我印象中，的庞德，庞德好像只有这个史恩康纳莱和皮尔斯布洛斯南是我最喜欢的两位007。艾贝，你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皮尔斯·布鲁斯南很帅，很有名气。
对。
我还喜欢有一个007的扮演者，叫 Timothy Dalton。有一部英国电视连续剧就《简爱》，他是在里面扮那个男主角 Rochester，我觉得演得非常传神。所以由于对那个角色的喜爱呢，我也看了一下他演的007系列，所以可以说比较熟悉的是这两位吧，皮尔斯·布鲁斯南和提摩西·达顿。
哦，对，那每个人喜欢的都应该不一样，所以我们趁这集的节目，我们就来整理一下这个007系列电影的这个，就是这个历史，然后还有那个剧情一些，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和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席卷60年的这个007的系列电影的魅力到底在哪里？那它的这个电影的缘起哦，就是007电影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卖座呢？其实就是要归功于007之父弗莱明的贡献。那弗莱明呢，他是写下了007系列的小说，它算是一个比较戏剧化的际遇。因为弗莱明的职业当初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小说家，他原来是一个新闻记者。那在43岁，他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为了让家庭能够更富裕，他就决定写一些小说来兼差赚钱。那弗莱明从小呢，他就非常喜欢听这个老师讲这个正邪对立的这些英雄故事，所以他在选择自己的处女作的时候呢，他就靠着这个丰富的想象力啊，就写下了第一部《007情报员》小说，情报小说这个《皇家夜总会》。那在弗莱明笔下的007啊，哇，这个身高186公分，体重76公分。76公斤，而且是英俊挺拔的身材，是一个翩翩风度的英国绅士，更是这个美女眼中最完美的这个男性的象征。所以007前面这个零零呢，零零就是代表这个拥有了杀人的执照，大家可以杀人完全不用负法律责任。这个特殊的头衔呢，在杀人执照片中有仔细介绍过的。那至于为什么叫做第七号情报员，那很多影迷他有各自的推测。不过最有可能是因为七是代表这个 Lucky Seven，在 这个英美的国家呢，它有 Lucky Seven 的意思，然后所以也让庞德在所有的这个英国的情报员里面呢，最幸运也最多才多姿的这个007是永远不死的。所以呢，至于这个James Bond 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呢，它虽然过程并不是说非常浪漫的，但是弗莱明写作的书桌上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放着一本这个西印度群岛鸟类的书籍，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刚好叫 James Bond， 所以这个 Bond 就成为他的名这个主角的名称，所以也蛮有趣的。那艾薇，请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些历史。
听安薇你的介绍，我觉得你是007专家，知道这么多历史。
我还好。
那我也聊聊我这边知道的信息啊。那 James Bond 呢，就是这个人物啊，是小说家 Ian Fleming 在1953年创作的虚构的一个角色，是没有这个人的。他呢，在他的虚构的这个故事当中，他的身份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代码007 double seven。至今这007在已经有27部电影，这27部电影系列呢也有多位男主角扮演，顺序从第一到最后啊，这个时间上我们分别说一下。第一代啊，这个史恩康纳莱，第二个呢是大卫尼文，下来乔治拉赞贝，罗杰摩尔，提莫西达顿，皮尔斯布鲁斯南和丹尼尔克雷格。27部电影呢，只有2部不是由 EON 就 EON 制片公司制作的。这个 EON 公司呢，是制作所有弗莱明系列另外25部 James Bond 系列小说，并且有电影的改编权。1961年的时候，制片人艾伯特布洛克里和哈里萨尔兹曼他们俩联手了，购买了弗莱明小说的电影改编权。然后买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有建立了这个伊昂制片公司，并且在联美的财政的支持下呢，开始制作《第七号情报员》这部电影。当时呢是由艾伦斯·杨执导，那史恩·康纳莱就第一代的007演员就扮演这个 Bond 的这个人物。随着电影在1962年上映呢，这两位制片人还创造了另一个名叫Danjack 的控股公司，来确保 James Bond 的这个系列电影的制作。那么前面这到2015年为止，第24部叫007恶魔四伏，是15年11月上映的。那当时那个总计票房呀，竟然达到60亿美元，在所有电影当中名列第三位。哎，你别忘了，这是已经是一部系列片，拍了这么多集，还有这么热的票房。那仅次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和漫威宇宙系列电影。那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折合2013年7月的电影票价呢， James Bond 的这个票房已超过120亿美元。那这一系列也已经第四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肯定。
对，这个历史也是漫长，有27部，总共27部，真的不简单。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历年的这个27部、哦、大概是哪些的这个，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它的这个主角啊年代。然后第一部当然大家知道，就是1962年最早的叫做第七号情报员，是史恩康纳莱那主演的。那史恩康纳莱他曾经主演过6部，总共是6部的 James Bond 的系列电影和1部别传。那在第一部的这个第七号情报员呢，就是在史恩康纳莱主演的这部呢，他是在这个军情六处牙买加分局的局长，这个被杀在很早期的这个一个情报的这个故事里面，让大家开始带入了这个情报对情报电影的一个浓厚的兴趣。再来就是连着后来这个1963年又开拍了续集，就是第七 第七号情报员的续集。那续集之后呢，在1964年又紧跟着拍了金手指这一部，也是James 也是这个史恩康纳来拍的。然后在1965年又连接拍了第四部的这个霹雳弹。然后1967年两年之后又拍了这个雷霆谷第五部。然后再来又拍了1969年的女王秘史，还有1971年的金刚钻。然后再来下来呢，就是这个史恩康纳莱就结束了他的这个007的这个角色。然后史恩康纳莱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他，他在2020年去年的时候才过世，他过世的时候是高寿90岁的。那后来他接替他的这个 James Bond 的角色呢，男主角呢是摩杰罗尔。那摩杰罗尔主要有演出了这个生死关头，在1974年的金枪人，还有1977年的海底城，1979年的太空城，1981年的最高机密，1983年的八爪女，1985年的雷霆杀机，然后艾贝那个摩，他在演出了到了1985年的雷霆杀机之后呢，他就在又结束了他的这个詹姆斯庞德的这个演出，然后又换了一个新的男主角开始演出。所以提摩西达顿呢，他也最后他有，哎，刚才艾贝是说他最喜欢提摩西达顿，
对我就最喜欢 Timothy Dalton， 就这个人。
我对他其实没有印象的，他是从1987年的黎明升机开始演出的。
对我一会儿讲到。
好，请艾贝帮我们讲一下提摩西达顿的这个两部。
好的，那我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个 Timothy Dalton 他扮演的两部007电影。那么 Timothy Dalton 刚刚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这个《简爱》当中扮演的 Lord Chesley 是深入人心了。那他在1987年和89年分别演过两部007电影，87年的这一部呢叫《黎明升机》，1989年这部叫《杀人执照》。那然后呢就一下子过了六年才有一个新的007的一个主演，就是非常有名的皮尔斯·布鲁斯南出来接任007的下一任男主角。那皮尔斯·布鲁斯南呢一共演过四部 James Bond 的这个电影。第一部呢是1995年上映的《黄金眼》，那第二部是1997年上映的《007明日帝国》，第三部1999年的《007纵横天下》，第四部2006年的《007首部曲》叫《皇家夜总会》。所以皮尔斯·布鲁斯南的这四部电影呢是跨度将近有11年的跨度。好，我们下面听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来聊007系列。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那然后我们就欢迎再回到今天在聊这个特工系列007电影的这个各界历任各界的男主角是哪几位。那刚才艾贝帮我们聊到这个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位。那再来之后在2006年他演出过《皇家夜总会》之后呢，再接下来就是这个由这个丹尼尔克雷格演出的这个他有演过了，算是今年到今年2021年的这部No Time to Die， 就是已经他演了五部的这个 James Bond。 然后第一部呢，它是007的首部曲，叫皇家夜总会。然后再来就是2008年的007的量子危机，然后再来就是2012年的007的空降危机，还有2015年007的恶魔四伏，还有再来就是最后一部。为什么这次要讲这个007系列电影，因为就是这一部2021年这部的007生死交战呢，就是他的克雷格的这个最后一部的这个詹姆斯庞德的电影了。所以可能他这部呢，其实中间电影里面是有在讲一些跟前面的这个他之前演出的内容呢，应该可能听众要去都有看过，大概才能有稍微了解他的这个前因后果，会比较容易了解一些。他因为他这一部其实算不上是最好的一个007的系列电影的内容方面不算是最好，但是却是他一些心理戏，还有他一些过去的对过去007的一些他的所有的交代。所以那我们大概就到他就今年2021年会就算是007最后一部了。那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这个帅哥在继任他的这个人选，那就不太清楚。那我们来看一下票房部分，那请艾贝帮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票房年度的票房部分，还有这个大概男主角的这个片酬部分，大概帮我们了解一下。
好的。那票房呢，在007空降危机这个发行之前，伊恩公司制作的这个 James Bond 系列电影就已经收入了近50亿美元的这个票房，是所有系列电影第三高的。那最高的系列电影就是哈利波特系列，那这个票房第一，是第二高的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那么第三位票房最高的系列电影呢，就是007系列。那如果按照2005年的票房计算呢，这个当时就是在15年前，邦德电影的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那么历年来的这个007呢，到底是有多少票房，或者说男主角的片酬是有多少呢，都是非常的让人关注。
好，那刚才艾贝跟我们聊的就是这个庞德的电影收入哦，是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了，所以这个相信哦，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有观看过这个庞德系列的电影。那他至于他的专业评价和荣誉方面呢，从这个庞德电影诞生以来呢，庞德系列的电影已经是赢得过非常多的电影奖项提名，其中许多电影都是有获奖的，包括英国电影学院奖、金球奖、奥斯卡金像奖，还有此外的这个制作人呢，艾伯特·布洛里克里呢，他赢得过一座欧文居。托尔伯格的纪念奖，所以在这个他们得奖的部分呢，在1962年的史恩康纳来的那一年呢，他就获得了金球奖年度的女新人奖，然后1963年呢，他又获得了这个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彩色片摄影奖和提名金球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那《金手指》这一部呢，又获得了第37届的奥斯卡最佳音效剪辑奖，还有提名了这个英国学院最佳彩色片艺术指导奖。那在《霹雳弹》又获得了这个第38届的这个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和提名英国电影的这个最佳彩色片的艺术指导奖。然后《雷霆谷》又获得了这个一样是获得了第三次的这个英国学院的彩色片的这个艺术指导奖，所以等于史恩康纳莱的这个演出的这个时代呢，他就已经得了非常多的奖项。然后再来是罗杰摩尔的《生死关头》呢，1973年他又获得第4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然后在1977年呢，罗杰摩尔的《海底城》呢也提名了第50届的最佳原创的配乐和原创歌曲的艺术指导奖，还有1979年《太空城》呢也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和1981年的《最高机密》呢也提名了第54届的这个最佳原创歌曲奖，所以可见呢，为什么这个007系列电影的这个歌曲还有视觉效果一直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因为它实在是获得了不少的好评，还有奖项。那再来呢，就是1985年到罗杰摩尔，他也在获也又提名了这个最佳原创歌曲奖。所以其实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把这几年度获得这个获得最佳这个原创歌曲奖的一些提名的歌曲呢，再拿来跟这几年的这个007的这个系列的歌曲主题乐来讲，来一起来听过一次，可以来听众朋友就可以了解说，哎，你自己其实觉得哪一年度的这个007的原创歌曲是最好听的？那在1995年的黄金眼呢，又也获得了这个，这是皮尔斯布洛斯南的年代了。那他也获得了这个英国这个电影奖的最佳音效和视觉奖，然后《明日帝国》的又获得了这个提名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2002年也是获得了这个最佳原创歌曲奖，然后2006年呢，这一部的007的皇家夜总会是丹尼尔·克雷格，本来他是。这是丹尼尔·克雷格的第一部，就是2006年的首部曲的《皇家夜总会》。本来他是一个比较不被看好的男主角的这个角色，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这个演出呢一炮而红，所以他就哎这部戏呢，他也获得了这个英国学院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视觉效果、改编剧本、艺术指导、音效剪辑、摄影和电影音乐这么多的奖项，而且 这一部这个2006年的007的首部曲的皇家夜总会呢，也是007算是第一次获得了这个英国学院的最佳男主角奖。那2008年的量子危机呢，也获还是一样又获得了这个最佳音效和效果奖。然后空降危机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这个007电影之一，因为它获得了58届的最佳音效剪辑、最佳歌曲、最佳摄影、原创配乐，还有第38届的洛杉矶影评人最佳摄影奖和第70届全球这个最佳金球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以及68届的最佳英国电影奖、英国音乐奖，还有摄影艺术指导男配角、女配角和剪辑音效奖的提名。所以在丹尼尔·克雷格的阶段呢，虽然他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但是他演出的连续的四部的这个007的电影都是得到非常多的奖项，以及受到非常好的好评那这样子到2015年的丹尼尔的第4部《恶魔四伏》呢，也是仍然又得到了这个原创歌曲，所以007的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势的。
哎，对，这个丹尼尔·克雷格啊，这个获了他的007时代获了这么多奖，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刚刚向我们呈现这是最后一部2021年《生死交战》这个男主角。丹尼尔·克雷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那么他说起他的背景呢，其实他还有一段特别的啊，我觉得他跟一般的演员有不同的早期经历。他是一名英格兰的男演员，他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荣誉中校。克雷格在英国国立青年剧院呢受过训练，并且在1991年的时候毕业于伦敦的市政音乐及戏剧学院，以舞台剧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的电影处女作的名字叫《小子要自强》，是92年拍的。那早期的时候，克雷格还参演过动作冒险电影叫《苏洛》，和历史战争电视剧叫《普夏的老鹰》，和迪士尼的电影叫《神气威龙》，还有传记片《伊丽莎白》。在1998到2005年这段时间呢，克雷格出演了英国电视电影《情迷画色》，还有独立战争片《终极战役》，还有剧情片《恋恋风男》。那么2020年的时候，他拍了《非法正义》和电影惊悚片，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上映的叫《双面任务》，还有史蒂芬·史皮伯拍的《慕尼黑》在2005年上映。在2005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克雷格还获得了这个成为虚构英国这个特务系列电影《詹姆斯·邦德007》的第6任演员，并且主演了他的首部007电影叫《皇家夜总会》。那这部片子是在2006年的11月上映。虽然当时呢，这个因为老一代的皮尔斯·布鲁斯南呢，他太深入人心了嘛，就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克雷格你脸能不能胜任啊？当时有人是不太满意，由他来接替下一任邦德，但他呢第一次就诠释这个邦德的表现啊，就非常的让人就是幸福，所以就受到了好评了。在当年他就入围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角奖，007首部呢就是《皇家夜总会》呢，也就成为当时007系列当中所有拍过的片子当中的票房冠军。那趁热打铁，他又一下接连推出了3部邦德电影，分别就是2008年的《量子危机》、2012年的《空降危机》以及2015年的《恶魔四伏》。其中《空降危机》是现在这个邦德系列电影当中最卖座的一部。那《空降危机》呢是2012年拍的。我们现在就看看今年2021年这部能不能票房超过这部《空降危机》啊？现在还不知道。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克雷格呀，他加入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自从担任邦德的这个 James Bond 这个演员以来呢，他继续在其他的电影中还在饰演主角，包括二战电影《圣战家园》、科幻片《星际镖客》等等。 那在他这个拍《零零七》以后呢，他曾以James Bond 的形象啊，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同出席20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典礼。2021年九月份的时候呢，他获封成为皇家海军荣誉中校。英国的皇家海军特意封丹尼尔与电影当中的主角相同的荣誉军阶，以彰显他对英国军队的支持。
那我们到这边先进一段广告。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其实今天主要除了讲这个007系列电影的这些历史之外呢，最主要也是今年的这一部哦的男主角，这是丹尼尔的最后一部的这个庞德电影系列电影。所以刚才艾贝替我们介绍的这个丹尼尔克雷格呢，他的一些生平呢，他是今年也已经是，他是1968年生的，所以他今年也已经是50几岁了，所以也是应该是到了这个算是要退休退出这个庞德演出的这个一个年纪。那在丹尼尔的以第六代的这庞德撑起一片天之后呢，他独特的魅力啊，使得这个好莱坞的知名女星这是珍妮佛·安妮斯顿呢，他就忍不住在访问中表示说，哦，他非常希望成为这个专业的女特务，来和丹尼尔来场这个刺激浪漫的异国艳遇。那然而呢，后来呢，在这个接拍这个007首部曲皇家夜总会的同时呢，丹尼尔他也和这个妮可基曼合作了这个黄金罗盘，因此呢，他在这个情报员庞德和北极探险家艾塞列公爵的不停的角色转换之间呢，他仍然是成功的赋予了这个庞德新的灵魂，也以他这个英雄的特质和文艺的气息呢，和这个黄金罗盘史诗般的这个庞大的背景非常合拍的，让人家觉得哇，他的这个演技实在是很不错的。那丹尼尔后来接任的这个系列电影的续集，像是007的量子危机和007的空降危机呢，在全球的票房分别都获得了5.8亿以及创新纪录的这个11亿美元，所以他自己的片酬也是非常的创新高的，非常吓人的。所以呢，他主演过的其他的作品呢，包括这个改编自真实故事的这个《圣战家园》，还有演出二战时候呢，带领数千名犹太人屠杀这个被纳粹屠杀的三兄弟之一呢。这个片虽然是战争片呢，却是以他的故事情节给予观众正面的这个力量和感动。还有2011年的这个科幻的西部片《星际镖客》，和知名小说改编《千禧》三部曲的《龙纹身的女孩》，还有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动画的这个作品《丁丁历险记》，还有纪录片的《地球森林》中呢，担任了配音的工作。所以呢，丹尼尔这个克雷格，他在庞德系列最新的力作是《007的恶魔伺服》中呢，他 他也有了非常非常这个棒的这个演技，和多国的这个演员呢同台飙戏，让影迷又有一些非常这个震撼的视觉享受。所以呢，这部片呢也在2015年呢在英国打破了周二和周三的这个影史票房的记录，首周就以4000万镑的这个票房超越了《哈利波特》2000万英镑的这个记录。所以在No Time to Die 这部电影的这个电影评价里面呢，虽然因为现在就是刚好就是在上映中嘛，我想这部片应该是会上映算是不算短的一部这个时间一段时间，那因为我去影院看观赏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很满座的，所以这部电影就是暂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也不会做太多的剧透。那据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这部 No Time to Die 的电影呢，它纯粹是比较，如果是比较电影的本身呢它这部其实不算是他这个丹尼尔·克雷格这个五部之中最好的，那排在前面的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皇家夜总会》和《空降危机》，但是呢，这部的确是在情感上最让人会感觉到满足的，因为他给了庞德一个最好的收尾。也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丹尼尔还要拍这第五部？其实他就是要跟观众做一个比较温情的这个道别和收尾。那这部片呢在视觉艺术和转场设计上面呢其实也让人家看的是目不暇接的，尤其就是有一处就是和 DNA 和武器的这个结合的创意，如果观众有去这个现场看电影的话也可以感觉到它是非常充满巧思而且具有创意的。因为导演凯瑞·福永呢他是第一个执导庞德系列的这个美国的导演，那他也完全尊重这部英国导演英国电影的这种各种的传承，因为这是一个英国的特工戏嘛。那所以呢因为克雷格算是最后一集的庞德电影所以本片可以说是这个007的精选集了。那他像他喝的酒啊，他的单句笑话啊， one liner 啊，还有他的招牌动作就是转身开枪那个招牌动作，还有招牌短句Bond James Bond check in not stir， 就是他这个007系列电影绝对不能少的这个一杯酒，就是马丁尼。对，所以他一路以来遇到过的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合理的摆进这个电影里面。那比利艾利演唱的主题曲No Time to Die 还有配上这个007这个失忆的画面哦，是伤感又凄美的，那其实是非常媲美这个艾黛尔在空降危机演唱的这个 Skyfall。 所以这个系列长久以来能够极度吸引人，由帅哥美女执行的大型的动作场面哦，在本集里面也算是很精彩的，尤其是在意大利驾驶的这个飞车追逐的戏码，还有在古巴派对里面抢走的所有观众目光的这个美女的动作戏呢，都是非常算是叫人难忘的。那艾贝，你再帮我们结尾一下这个最后他和这个他这一部其实有趣的也是在这个他和女主角的这个一个互动，他的庞德女郎算是蛮有趣的一个点，这部戏那庞德和女性互动的一个趣味，请这个艾贝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尾。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音乐。那如果你对这个电影感兴趣呢，建议现在可以去电影院里去观赏。
对，因为我们就不做太多的爆雷了，所以还是希望听众都可以到这个戏院里面来，这个为这个庞德的这个里程碑树立的这个重大时刻，算是一个这个捧场。
在音乐声中，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下一期节目跟您再次相聚。
好，再见。
Fool me twice. Are you dead or paradise?